以下是读经，请您打开周报或是参看两旁的投影布幕。今日要读的经文在以赛亚书50章4到5节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，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。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，使我能听，像受教者一样。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，我并没有违背，也没有退后。正道，今日正道的题目是城市与晨光，恭请徐牧师传讲神的话语。
牧师传道，弟兄姊妹，主日平安喜乐。感谢神，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，来到主的面前，思想他在永恒当中对我们的呼唤，对我们慈爱的声音。在东晋时代，主后400年，在中国有一位很棒的诗人叫陶渊明，他写下了一首诗词，今天早上与大家来分享。他写下：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，问君何能尔心猿，采菊东篱下，悠然。陶渊明一生他做过3次的官，他3次进到官场上谋取生活，但他在做官的时候，他感到极度的不自由，他非常的厌恶在官场许许多多那个黑暗的文化。而当他回到田园的时候，他说他好像是一个自由的鸟，他非常的喜乐。而他在田间，他写下这个诗词：我们思想结庐在人境，你我今天活在这个地上，我们每一天听到很多车马的喧嚣在我们的四周，有各种的坏消息临到我们的身边。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这个礼拜你听到了什么样的坏消息吗？我在同一天接到了讯息，一个我们的儿主少气的孩子，12岁的一个小女孩，舌癌，接下来检查，接下来正子全身的摄影，接下来医院几间医院要怎么样做评估，怎么样做治疗。同一天，我接到我的间有声音啊，突然之间肺部有一个肿瘤，已经2公分了。同一天听到了这样的消息，有很多这些喧嚣的声音在我们的四周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，这个礼拜你听到了什么样的消息？你觉得天哪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是的，这是我们生活所遇到的挑战，有很多的震撼在我们的四周，大地在震撼，股市在震撼，人心在震撼，我们的明天未来有很多的事情在震撼，不在我们的掌握当中。我们要问，我们身处在这样子一个城市当中，灰尘的城世界的事，我们生活在这样的城市当中，我们生命当中那个真实的盼望喜乐在什么地方呢？感谢神，这首诗歌，这首诗词我觉得很有意思，它告诉我们，是的，我们可以在很繁华喧嚷当中有一个房子，有一个生活，但是我们可以远离这些喧嚣。问君何能尔，你怎么做得到？因为心远地自偏，就当我们的心是偏远的，或是一个分别出来的时候，我们的生活可以在一个不一样的处境。是的，环境没有改变，但是我们的心改变之后，整个人生有一个悠然见南山，一个新的宽阔的眼光，宽阔的世界在我们的眼前。感谢神，为什么我们要敬拜？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，一个礼拜很多的劳苦重担，但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再一次定睛在我们的耶稣身上，再一次看到上帝的奇妙。今天诗班带领我们一起敬拜，好美，真的美好。当神掌权在我们生命中的时候，许多的美丽神迹将要展开。今天我们来读诗篇，以赛亚书第50章。以赛亚书40章以后是以赛亚遥遥望见未来的苦难以及将来伟大的复兴， 而在这复兴当中，五十章告诉我们，在我们身边至少有四个声音喧嚷，车马的喧嚷的声音在我们的四周会剥夺我们的平安。而在这么喧嚷当中，以赛亚却能够听到上帝的声音，明白神要赐下的奇妙的超越的祝福跟拯救。愿这个早晨神帮助我们，我不知道有什么样子的重担坏消息临到我们，但是我们确知一件事，在城市中，如果我们今天早晨看见主的光，我们的生命会完全的不一样。我们低头来祷告。耶稣，在面前我们仰望您，是你的爱与怜悯呼唤我们来到施恩的宝座。这个早晨我们需要你的真理，我们需要你的光，我们需要你的安慰扶持。主啊，恳求神自己来安慰我们，让我们今天因着听见你的话，信靠你的话，而得着真实的自由与喜乐。恳求神在这个早晨亲自对我们说话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感恩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是的，我们问，我们结庐在人境，为什么没有车马的喧嚣？至少有四件喧嚣的声音在我们的四周。第一个，有各种的疑惑，各种的问号会在我们心头产生。五十章第一节，人们怎么说？人们问耶和华如说，我修你们的母亲修书在哪里？我将你们卖给哪一个债主？这个经文的意思就是人们控告上帝，上帝你为什么离开我？上帝你为什么不要我？为什么好像把我们给休掉了？我们不是有约吗？我们不是你的孩子吗？为什么我们今天遭遇这样的苦难？人们问神说，上帝啊，你不爱我。第二个问题，第二节，上帝啊，你的膀臂缩短了吗？神，你不能救赎我们吗？这是两个大的问题，一个是神，主啊，你爱我吗？第二个，神，你能帮我吗？这是我里头我们常常会有的问号疑惑在我们的心中。而上帝知道我们会有的问题，神急忙，神赶快来回答我们心里头的疑惑。人第一个问题，神爱我吗？回到第一节，经文提醒我们，神告诉我们，你们说我休了你们，你们说我离弃了你们，但事实上你们被卖是因着你们的罪孽，是因着你们的过犯。意思是不是神离开了人，而是人离开了神，而是人违背了神的约。不是神撕毁了婚约，是人撕毁了婚约，以至于神必须要离开。前一章四十九章，同样的问号，同样的疑惑，人们问西安说，耶和华你离弃我，主啊你忘记我了，我在这么大的苦难当中，你在哪里？你为什么忘记我？但接下来经文，神马上回应，哇，好像这个孩子一哭，这个妈妈立刻知道孩子怎么回事。上帝立刻说，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婴孩，不连续他所生儿子，即或有忘记的，我却。十四节问说，神你忘记我？十五节说，神说，我绝对没有忘记你。怎么知道神没有忘记我们？十六节给我们一个美丽的应许，我们读，请看哪、啊、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，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。这个经文说，我们是神的掌上明珠。有一天我们会看到耶稣的手上面会存留那个钉痕，好奇妙，耶稣的身体完全改变，复活后耶稣的身体是荣耀的，是可以穿墙的，是不受到时间空间限制的，但是耶稣的手上却留着钉痕，证明他对我们的爱。这是耶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让我们看到的。有一天我们看到耶稣的手不但有钉痕，上面有你我的名字，因为神说他把我们刻在他的手掌心上。神何等爱我们，我们的强援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安全，常常在神的面前，神是我们安全的保障，神是使我们得平安的关键。人问说，神你爱我吗？你忘记我了？但是神立刻回答说，我绝对不会忘记你。如同妈妈，妈妈有些时候糊涂的妈妈还把孩子留在车上，但神绝对不会忘记我们，我们的名字在神的手掌心上，何等美好。第二，人的疑惑是，神你膀臂缩短了吗？你不能帮我吗？在第二节，神立刻说，五十章第二节，神立刻回应，神的膀臂绝对没有缩短。 我岂无救赎之力吗？看哪、我一斥责海就。神让人回想过去领你们出红海走旷野路的是谁，过去透过石灾把你们带出埃及的是谁。上帝的膀臂岂是缩短的吗？在神岂有难成的事吗？四十九章也在回应这个问题。四十九章看到这群人问说，我们被掳掠了，失去了好多的东西。二十四节，人们问说，勇士抢去的还能夺回，被掳掠的还能解救吗？人不明白，今天我们失去了这么多，对以色列来讲，他们即将面对的是亡国受辱，国家都没有了，连家都没有了，还有什么盼望？还有机会回家吗？这二十四节的问号。二十五节，神立刻回应，但耶和华如此说，就是勇士所抢夺的也可以，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，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，我要拯救你的儿女。弟兄姊妹，何等美的应许。当人问说，神啊，你在哪里？你的膀臂缩短，你不能救我了吗？上帝立刻说，不管被什么东西抢走，不管失落了多久多少，勇士抢夺的，强暴人所抢的，也能够掳回，也能够救回。这是神给我们宝贵的应许。弟兄姊妹，我请各位思想，是否约翰福音第十章，撒旦来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魔鬼要偷走我们的喜乐，偷走我们的平安，偷走我们的信心，偷走我们家庭的幸福，偷走我们亲子的关系，这是魔鬼要做的事情。什么东西已经被偷走了，但是神答应我们，不管是什么，这些魔鬼所偷走夺走的东西，在耶稣里神要为我们抢回夺回。阿们。神帮助我们，关键是我们来到他面前，神会解答我们一切的疑惑。弟兄姊妹，我有好多次的经验，好奇妙，我发现神非常乐意透过我们一起的聚会中来回答我们生命的疑惑。很多时候我带着一些我不明白的我生活所遇到的困难，坐在主日的敬拜当中，甚至我都没有跟别人讲我的困难，甚至我的太太都不知道我在想什么问题，但是当天神的话语就准确的给了我答案。各位有这样的经验吗？我记得有一次，因为我生病，连续两个礼拜没有办法参加主日的敬拜，而等到生病回来，看到弟兄姊妹很喜乐，像回家一样喜乐，但是当我坐在这边开始敬拜的第一个赞美的诗歌唱出来的时候，我心里头有一句话叫做回家了。当我们回到敬拜中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们回家了，我们回到神面前，我们心里头情绪上很多的疑惑，神会透过上帝奇妙的方式让我们得到解答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一个信心，我们的神每一天对我们说话，今天神有最及时准确的话语要临到我们，愿我们用信心来接受。感谢神，生活有很多的疑惑，人有很多的疑问，但是主立刻的回应我们。下面的经文我们看到第二个，人有许多羞愧，人会攻击我们，羞辱我们，但是主会用奇妙的方式来荣耀我们。经文第六节，我们看到人的攻击，人打我的背，拔我的胡须，辱骂我，吐唾沫在我的脸上。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，你我会承受的很多的时候是人的羞辱、攻击、言语、气势、权力的位置，带给我们很大的是压迫、逼迫在我们的四周，这是我们会承受的。第六节，主知道。第七节，神立刻回应我们，神知道我们所受的羞辱，而神答应我们。我们读，请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，所以我不抱愧，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，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。神答应我们，当我们受辱的时候，神要帮助我们，神要用他奇妙的方式让我们脸如坚实，而且我们里头充满了荣耀。神用他奇妙的方式来荣耀我们，高举我们，让我们得着力量来荣耀神、高举神。弟兄姊妹，你我都有不一样的挑战。老牧者提醒我们，林道亮院长、华神的院长勉励每一个传道人，要吃的苦、挨的穷，然后受的气，才能 做的工，吃的苦，挨的穷，受的气，做的工。请问各位，吃苦、挨穷、受气，哪一个最难？好，各位显然都有江湖的经历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发现那个委屈、那个难过、那个一股怨气在里头。哦，很多人说癌症就这样来的，一股怨气在里头。哇，那种是非常大的羞辱，非常大的压力。但是神帮助我们，神怜悯我们，神保罗牧师告诉我们，那个帮你提皮箱的就在后面提你屁股的人。很多时候我们要承受的羞辱是很大，是不容易，但我们有一个盼望，是神用他的方式帮助我们，我们的脸像坚实一样勇敢荣耀。神用他奇妙的方式来荣耀我们。当我思想老牧者的时候，我想到董老牧师。我见过董老牧师，但是我没有机会听到他讲道。不久之后他离开，他不到七十岁，董老牧师就离开了。他可以有很好的发展，就他的过去的经历，他的才能，他的工作，他的收入，他可以在世界有一个很好的发展，很好的事业。但他选择走一条路，就是成为传道人。在那个年代成为传道人，整个经济的、整个环境的受的压迫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。而六十多岁妻子离开，自己癌症离开，在人看来似乎不是一个特别让人羡慕的，但是我却很羡慕他。哦，为什么想生四个孩子也是被他感动。哦，这个壮志未酬没有问题。好，当时 我想的是，他建立的教会是多么强壮的教会，他建立的四个孩子是多么相爱的孩子。四个孩子在新加坡、在台湾，他们全力以赴来服侍神，来荣耀神。哇哦！到今天早上陈导牧师还跟我们分享董老牧师的服侍的赞美。弟兄姊妹，那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生？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在人看来，你我不一定有地上的光环荣耀，甚至要承受羞辱，但是神答应我们，他用他的方式来荣耀我们。阿们。而且那份荣光会长长久久，已经近三十年，董老牧师离开已经近三十年，但是他所做的工作继续对这个世界说话，继续成就美丽的工作。弟兄姊妹，好美！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一个盼望，神会荣耀我们，神会帮助我们，不要害怕人的这些羞辱，因为主是我们奇妙的帮助者。感谢神，这个世界的喧嚷靠着主可以得胜。第三点，我们看到是人不但羞辱人，更会控告，会定罪人，而神为我们辩护。经文底下的经文我们看到第八节，那趁我为与我相近，谁与我争论，谁与我作对。经文告诉我们，很多人会跟我们争论，跟我们作对，甚至像法庭一样站起来做一个指控者，不断的攻击控告。哇，这是一个很沉重的、很沉重的控告。大卫在逃难的时候最重的一句话就是，你得不着神的帮助。他在诗篇第三篇写下来。很多时候那个控告的声音在我们里头是很沉重的。我这个人有价值吗？我的明天会更好吗？我所做的事情有价值吗？这是我们里头会有的问号。甚至恶者会丢很多的控告的声音在我们的里头。但经文第九节，神答应我们，神是帮助我们的，谁能定我有罪呢？一切这些人的声音都要渐渐的都要过去，神帮助我们。回到第八节，更宣告我们的神是称我唯一的神，与我相近。意思就是在法庭上许多人来指控他的时候，他孤立无援，这时候却发现有一个王牌律师。哦，原来这个律师也是法官，就是上帝站在他的旁边为他说话，而且说你是唯一的，你是好的，你是美的，你是我的孩子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承受很多控告的声音，这个声音很沉重， 为什么许多的人一早起来眼睛都快张不开，想到这一天都不想要上班哦。以前我在考试，准备考试压力很大哦，很美。今天来敬拜，待会十一点要去考试哦，常常想说预备考试，哇，能不能明天起来就七月四号了啊、哦？以前我们是七月一二三号考试，是不是？哇，能不能明天起来就七月四号了？好期待，不要面对那个压力呀、啊！哦，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里头那个压力或自我的控告是很沉重的。我们没有办法面对，但感谢神，神称我们为义。上帝说你是我的孩子，当撒旦来控告定罪我们说你是一个不及格的人，你是一个很糟糕的人，没有用啦，祷告没有用，信耶稣不好啊，哦，没有办法啦，没有办法，没救了，完蛋了，完了，毁了、哦、这是撒旦的声音。但上帝称我们为义的意思，就神说我们是好的，你是我的孩子，我帮助你，我与你同在，我靠近你，我做你的辩护律师，我做你的法官，而且是天庭永恒的法官。孩子，你不要害怕。哇哦，弟兄姊妹，神称我为义，神为我们辩护，那种荣耀何等的大！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有一个问号：今天我做的工作有价值吗？我们许多的时候做上帝的工作，不一定立刻看到有什么成果。但感谢神，神用奇妙的方式来回应我们。我媒体团队有一次听分享，我们做了好多的影片，在网络上传福音，许多弟兄姊妹用心的企划、拍摄、剪辑、上架，做了很多。接下来有一个问号啊，那有人在看吗？有人在听吗？哦，人家这个什么老师、什么事情就这么多人看，那我做了这么努力，怎么会这样？但很奇妙，上帝用奇妙的方式，有一天接到一个讯息，人是看了我们没人生的电视台的节目，得到了很大的帮助。弟兄姊妹，上帝会用奇妙的方式让我们知道神和我们在一起，很奇妙。礼拜五我陪伴家人去就诊，我很挂心，我就早早到诊间，发现哎呦，我这个陪病的比那个病人来的还要早，病人还没来我就来了，好，我就摸清楚整个状况，好，然后就在那边等，然后等到那个家人来的时候，就立刻带他来，我知道在哪里，这边，好，来赶快插卡，哦，因为这个一开始很多人都还没有到，哦、插卡，哇，一插之后，接下来两分钟来了七八个人，哦，哇，还好我们及时的到，然后接下来就诊的过程。而我就请教医生几个问题，医生很好哦，台大医生说你这问题问得非常的好，来我画给你看。我有机会就陪伴我的家人，而等待的过程为他祷告，然后接下来就开车送他回去。因此我看到的是人都有不同的需要，但是我们可以参与神的工作，加入爱人的行列，是非常有价值的事情。阿们。好奇妙，我们做的很有限，但是我们可以陪伴我们所爱的人走过那一个需要的路，看到那种价值，那种何等的美好。我期待他们可以快快信靠耶稣。弟兄姊妹，神会用很奇妙的方式为我们辩护，来高举，来荣耀我们。神鼓励我们，真的真的，人看来也许我们的孩子不一定是最聪明的，不一定发展是好像照着 schedule 来跑的，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是上帝的孩子，神高举他们，荣耀他们，有好多好多奇妙的神迹在我们的当中。弟兄姊妹，神鼓励我们，人会控告我们，撒旦会控告我们，但神称我们为义。孩子，我喜悦你，你很美，你很好，求神让我们可以听到神的声音。罗马书第八章也提醒我们，谁能控告我们呢？神称我们义。谁能抵挡我们？有神帮助我们。谁能定我们的罪？耶稣基督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。弟兄姊妹，神鼓励我们，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大手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，感谢神。最后我们思想第十一节第十节，人需要亮光，但人没有光怎么办？于是这群人他们自己点火，走在自己的火焰中，在走在你们自己点的火把当中，但结果是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。
意思是人没有亮光，只能够自己找光，自己点点火把。未来怎么走啊？不知道，那就问问看 ChatGPT 吧。好，那就我跟着看一下这个未来工作哪一个职业这个收入比较好吧。哎，就看一看大家都怎么走吧。哦，念工学院的哦，不念硕士啊，这个好像没念。好，哦，哇，所以大家都这样，那我也这样吧。哦，啊，什么好？那我就跟着走吧。好，这是人点在自己的火把当中，因为没有光，只能够依靠自己，依靠环境，惶惶不安。但感谢神，第十节告诉我们，你们中间谁敬畏耶和华，听了他的话，即便在暗当中有神成为我们的依靠，仰赖自己的神，意思是当我们得着神的时候，人看我们在黑暗当中，但是我们里头却有那真实依靠神而来的亮光。神成我们的光，没有上帝的只能靠自己的分析，靠世界的分析。整个国际中美的一个冲突当中，我们夹在中间，我们能够做什么？整个房市、股市各样的情况，我们的工作、我们的就业、我们的下一代，有太多的事情让我们担忧。各位如果不太担忧，就是打开电视名嘴去听一听就会担忧了，是不是？本来还不太知道，哦，无知就是力量，哦，啊，有知之后，哇，越知越害怕，是不是？哇，这些东西让我们惶惶不安。是的，但经文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有神的话，可以仰赖依靠我们的神。最近神给我一句话与大家分享，我不知明天如何，没有人知道，不知明天如何，却知明天过后。各位有看过明天过后吗？明天过后不是后天啊，明天过后就是那一个巨大的变化，或是末日来到的时候，那是什么情况？哇，各位还记得那个影片吗？哇，整个天后，整个情况，哇，大家惶惶不安。2012年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思想，我不知明天如何，但我确知明天过后。当我们确知耶稣掌管明天，而且赐给我们一个荣耀美丽的明天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还担忧什么？我们还惧怕什么？是的，这些新闻都是真的哦，关税245啦，哦，一下怎么样怎么样？哦，这个300多，是不是？哦，柬埔寨，哇，柬埔寨300多，这些东西都是事实，但它不是真实。真实是神的手掌握君王的心，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，龙沟的水随意流转，神在一切的事上掌权，神在工作。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，但是我们知道明天过后耶稣掌权，而且我们将要看见我们荣耀的主，我们要遇见我们荣耀的君王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的信心啊！不要定睛明天，要定睛明天过后那个永恒。在我的牧养中看到许多的年轻人，神不一定照着我们所想要的给我们。考高中没有考到心目中的第一志愿，结果呢，在这个学校人看来啊，你没有考好，结果在这个学校就有机会用繁星申请大学，得到最好的大学。请问高中重要还是大学重要？我们没有得到高中最好乃安呢，但神给他大学最好。我们没有上最好的大学，至少自己觉得没有上最好的大学的人，哦，结果在那个大学当中有机会，有不同的发展，有机会现在的工作整个的状况是更好的。哎，请问各位，工作重要还是大学重要？也许没有最好的大学，但神给我们最好的工作。也许没有机会出国，也许没有机会拿到我梦寐以求的工作，但是上帝让我们在教会有一份服事，有一份服事神的荣耀职分。请问是世界重要还是永生重要？主啊，神帮助我们。这礼拜听到一个孩子，哦，结果来讲是他申请上了博士班，但是过程是他7年他的祷告，他跟神的寻求，他期待得到他要的， 神没有给他，结果上帝给他的是在神的时间，神看来最美最好的。更美的是这七年他抓住神，他经历神怎么样一步步的引导带领他。哇，这个信心的道路是我们父母没有办法帮他走的，而一个年轻的孩子能够走上这条道路，我们心中充满喜乐。弟兄姊妹，真的，我们不知明天如何。悠悠，你会想到嫁给乔生吗？这是悠悠在大学的时候宣告，我绝对不会嫁给乔生，是不是？上帝给我们总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美好。神鼓励我们，我们不知明天如何，但是我们确知明天过后，耶稣的大手正在掌权，让我们信靠他吧。很多时候神没有给我们我们所要的，是神在保护我们。阿们。神没有给我们所要的，是神在保护我们，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得到那个东西之后结果会怎么样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是神知道，所以神按他永恒的智慧来引导我们的人生。弟兄姊妹，何等的美，人在黑暗当中，我们却活在主光当中。是的，我们思想我们的生活环境真的有很多很多的车马的喧嚷的声音，控告的，定罪的，侮辱的，各种的黑暗的，各种的怀疑的声音在我们的四周都不断的响起。但感谢神，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神答应我们，我们在黑暗当中有光，在各种控告当中神称我们义，在各种羞辱中神荣耀我们，在各种疑惑中神要回应我们。而我们问得着的关键是什么，重点来了，重点来了。弟兄姊妹，期待大家把这个秘诀带回家。生命如何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，问君何能尔，心远地自偏。关键在哪里？第十节，关键在我们里头。上一个第十节是我们每一天能够听见主的话，听从神仆人的话，这是关键。当上帝的话语一来，我们的人生就被神分别出来，看到那个进到一个新的层次，新的喜乐跟荣耀当中。因此这个经文不断强调一件事，就是神的话。今天我们的心如何心远的意思是我们心在基督的里面，意思就是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。所以第四节第五节我们看到最后，我们支取这份礼物在城市当中见晨光的关键。第四节第五节我们来读，请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，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。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，使我能听，像受教者一样。第五节，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，我并没有违背，也没有退后。这个经文第四节后半段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拥有受教者的耳朵。耳朵，我们要被神提醒，神愿意对我们说话，主要提醒我们的耳朵，开通我们的耳朵，让我们听得到听得懂神宝贵的话语。哇哦！而且神答应我们，神每个早晨要做这件事情。弟兄姊妹，神好期待对我们说话。每个早晨当阳光洒下来的时候，主的真光要照在我们的里面。每早晨，每早晨，耶利米哀歌第三章中间的一个关键的经文告诉我们，每早晨我们来读，请。我们不至消灭，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，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。每早晨这都是新的，那慈慈极其广大。这是耶利米哀歌，它总共只有五章，前后都在哭，但在哭的中间，这是一个钻石型的经文，告诉我们每个早晨神为我们预备新的慈爱、怜悯跟诚实。弟兄姊妹，你可以想象吗？在每个早晨张开眼睛的时候，上帝说，孩子，我有新的慈爱要送给你，我有新的怜悯要为你预备，我有新的诚实、新的真理要向你开启。每个早晨都是新的，每个早晨。以赛亚书三十三章第二节也告诉我们，每早晨耶和华求你施恩于我们，我们等候你，求你每早晨做我们的 遭难时为我们的拯救。弟兄姊妹，神打开我们的眼，每个早晨神都在工作，每个早晨神要开通我们耳朵让我们能听，每个早晨神预备新的慈爱怜悯诚实，每个早晨神做我们的膀臂，加给我们的力量，每个早晨，每个早晨，弟兄姊妹，神愿意对我们说话。接下来问题是，我们是不是准备好领受神的话呢？第五节提醒我们，我们没有退后，也没有违背，求主的灵感动我们吧，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领受神话语的子民，我们不要违背神的话，我们要紧紧抓住神的话语。求主鼓励我们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很需要被更新。我在新闻上看到这个《天下》杂志一个报道，他说如果你能够做到以下几件事，六七十岁你的人生是很成功的。是什么呢？他告诉我们，如果你可以常常运动，如果你可以有很强韧的人际关系，如果你金钱是丰富的，接下来重点，如果你持续在学习，如果你有设定目标而且有在达成目标中，那你的人生是成功的。他当然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跟神的关系，但其中这一点我觉得很有趣。如果我们继续设定目标，继续往前达成目标，这种人生就是不断往前，不断不断被更新的人生。弟兄姊妹，一个人如果停止成长，这个人就开始变老变臭，很可怕。各位想一想，如果我的个性没有改变，我能够继续跟人有好的关系吗？如果我的眼界没有改变，我的心情没有更新，没有提升，那是什么情况？我常常在回到家的时候，经过一天的外面的奔波，回到家要进家门之前，我会跟神做一个祷告，主啊，让我成为一个新的版本的爸爸，新的版本的先生，来祝福我的家人。主，让我成为一个新的版本。我们家是那个密码锁，我在按之前，我就先跟神祷告，主让我成为一个新的版本。因为我没有做过高中生的爸爸，我没有做过孩子在青春期震荡当中的爸爸，将来我要承受的是我没有做过孩子工作要遇到的挑战。哦，董牧师祝福我做岳父哈，我没有做过岳父。好，是的，三个。好，那如果讲到这个，我就告诉他一个秘辛好了。好，这个礼拜我把全家聚集，我说你们知道爸爸不担心你们读什么学校，不担心你们做什么工作，都不重要，爸爸只担心一件事，是什么？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太太跟我有一样的看见，我们的共识就是每一个人要进到我们家，那不是一个人同意，是几个人？十个眼睛看着他，他要通过五对眼睛的检核，大家都盖 CS 哦，才能够进来。好，这还不是最夸张的，最夸张的是庄牧师哦，中立合一堂的志杰，好可爱哦，他说。要嫁我，要娶我女儿的，我要跟她陪读，我要建造她，建造她的信仰，而且十年。哦，还有更严重的熊梦平在这里哈。弟兄姊妹，哎呦，讲到哪里了？哦，每天，对对对对，每天被更新。哦，我没有做过这个阶段的爸爸，我不会做啊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就跟神祷告，主啊，让我成为一个新的版本，我一定要升级，我一定要被更新。这更新的关键就是神的话，主啊，让神的话更新我，让我成为一个 新的版本的爸爸，新的版本的先生。哦，过去怎么样惹太太生气都不知道。哦，我们谈恋爱前四年我觉得蛮好的啊。哦，他说哇真的是好可怕。哦，噩梦一场。哦，还好吧，噩梦一场。哦，男人真的是很迟钝。哦，怎么得罪对方的都不知道。但是上帝帮助我，让我成为一个新的版本，让我懂他在想什么，他在讲什么吧。求主鼓励我们，让我们的心被神来更新提升。提升的关键就是神的话。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有受教者的耳朵听见神的话，不但我们被更新。接下来经文第四节前半段告诉我们，我们求耶和华赐给我们受教者的，使我们知道如何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。哇，这句话好重要好重要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单有受教者的耳朵能够听到神的声音跟更新，更宝贵的是我们有受教者的舌头能够说出对的话，而且透过我们的话语能够扶助怎么样的人。你有没有发现旁边很多人都很疲乏？是不是很多人都很疲乏？我们的工作很疲乏，孩子们读书也很疲乏，我们管理我们的家庭，我们面对我们的挑战也很多的时候是很疲乏的。而在疲乏当中哪里有出路？经文告诉我们，神给我们受教者的舌头，神的话语能够起来安慰扶持疲乏的人。阿们。神的话语有奇妙的功效。以西结书37章让我们看到遍地骸骨，但是当以西结照着神的命令说预言说神的话的时候，气息进入骸骨，骸骨变活了，不单活而且站起来成为。哇哦，好美。弟兄姊妹，神帮助我们骸骨可以复生，而且成为大军队，大有力量完成上帝的工作。这是因着神的话语，神的话语一进来我们就活了，我们就有力量，我们就知道人生的标杆往前奔跑。我常常想到文亮老师的故事，他在考大学的时候他很聪明，但他不会考试，他很挫败，后来进到当时现在的里组的最后一个学校的最后一个志愿，叫做中原水利系。他想说我怎么会在这个地方呢？他在中原他就不断问上帝，我为什么在这里，我为什么读这个，我为什么在这里。他找不到答案，可是他不断寻求神。有一天他读到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接下来神的灵运行在。文亮老师说原来上帝也是搞水利的啊！哎呀，原来上帝跟我同行，读这个太有价值了，跟上帝做一样的工作啊！哇，他就开始有力量。好，接下来台大研究所，接下来出国等等等等。弟兄姊妹，求主让我们看到原来我们跟上帝做一样的工作啊！我们在做工程师做 RD 累得半死，我们去看神吩咐摩西盖方舟。哇，原来挪亚、哦、神吩咐挪亚盖方舟，摩西没有方舟、哦、挪亚的方舟，而神清楚告诉他尺寸，有没有告诉他分几层，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。请问上帝是不是工程师？神是最好的工程师，还会画图、哦、工程图，好让我们很精准的知道神是最好的工程师。当我们在家里头带孩子，请问我们的神是不是最好的母亲？神拥抱我们，怀揣我们，帮助引导我们。弟兄姊妹，求神让我们看到今年我们所做的工作原来跟神在做一样的工作啊！透过我们的工作，透过我们的课业，透过我们的话语，带来美丽，带来天堂，创造美好。哇哦，弟兄姊妹，何等的美！求主的灵感动我们。今天我们工作绝对不是糊口饭，今天我们绝对不是占一个位置。神既然把我带来，一定有他的美意。什么是神让我在这个地方为主发光的地方？求主让我们看得见，勇往直前。求主鼓励我们。是的，我们需要看见神与我们同在这个极大的祝福。在这里我与大家分享我最近最身为父亲的一些体会。我不知道各位的父亲的形象如何， 大部分华人的父亲都比较沉默，话没有很多，然后可能常常一个人就坐在那边，这个也不太知道怎么跟孩子互动，大部分是妈妈，是不是？哦，这个爸爸可能就在自己的那个世界，也许是工作忙碌，也许是兴趣，哦，或是就常常眉头深锁，一个人在那边喝茶、喝闷酒。哦，这个我不知道各位的父亲的形象是怎么样。哦，但是我后来，哦，不是说徐牧师喝闷酒，没有没有没有哈，我后来慢慢体会。我觉得很多的做男人的，其实我们肩上的担子，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人可以分担，跟没有人可以扛的，就是那个担子很重，但是又不想要跟太太讲，增加太太的压力，更不想要跟孩子讲，那怎么办？那就自己扛啊，自己扛又扛不太住的时候，就是造就我们所看到爸爸的形象。他里头有很多的他的重担跟压力，弟兄姊妹怎么办？我体会到的是，真的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背着我们的重担的时候，神鼓励我们回到 第四节，神给我们话语，让我们用话语去扶持那些疲乏的人，很可能就是你的家人，很可能就是你的爸爸、你的妈妈。我们的话语可以创造天堂。我的孩子跟我们说，哇，我去学校发现很多人都觉得很无聊，哦，但是我的孩子发现，哇，这个爸爸妈妈常常告诉我说可以看什么，可以观察什么，这个很有趣啊，哎，可以好好的想，哎，这个环境如何。他发现，哇，原来爸爸妈妈教了我这么多，帮助我这么多。请问爸爸妈妈需不需要这个声音呢？我的小女儿这礼拜突然跑到我旁边抓着我，哦，把我拉下来贴在我耳朵旁边，偷偷跟我讲，爸爸你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好，我都不知道这个他突然想到了什么。好，哦，那当然我没有立刻说，哎，你都没朋友啊，哦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我就很开心啊。哦，接下来我就告诉他妈妈，哦，他妈妈就问他说，爸爸是你最好的朋友，那我呢？我是你最好朋友吗？说不是。那我是谁？你是我妈咪啊。哦，弟兄姊妹，孩子的小小一句话，哦，让我们开心好久。我们做儿女的好不好，我们想一想，我们可以怎么样透过我们的话语扶持疲乏的人，尤其是我们家当中那个劳苦的人，好不好？我们想一想他给我们的祝福，他给我们的帮助，他给我们的及时的鼓励跟扶持。我听到一些孩子在分析自己的父母，我心里好难过，真的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，要分析每一个人都有各种的问题跟缺点。为什么你不像谁谁谁这么有钱，你不像谁谁谁给我这么多的资源，你不像如何如何，这些东西比较下去都没有意义。但好不好，我们做儿女的，神给我们一个智慧，父母亲需要的是我们的鼓励，我们的感恩，我们的扶持。而关键在于我们里头能不能听到上帝给我们的鼓励。如果我们心里头没有美，我们就说不出美，我们手上没有画笔，就不能够画出美丽的图案。而上帝乐意把那个最美的画笔、最美的色彩赐给我们。愿主给我们受教的耳朵，听到美丽的声音，我们被更新，有更好的版本，而让我们说出那美丽的话，让我们身边的人因着我们得着喜乐与祝福。以下我们透过信息分钟把这个信息带回家，谢谢。
城市与晨光，你我身处城市，让我们内心充满了主的真光，结庐在人境，我们充满了城市的喧嚷声，有疑惑声， 让我们怀疑神的慈爱与能力有羞辱身人的轻蔑嘲讽，让人羞愧，控告身指责定罪，也在各样的黑暗当中茫然找不到方向。你我正在这样的喧嚷当中，但感谢神，我们可以没有车马的喧嚣，因为我们得到了晨光的照耀。在各样的疑惑中，主亲自回应我们，主爱永不变，主的能力永远在。神要荣耀我们，让我们来荣耀神。神亲自为我们辩护，给我们极高的价值与平安。神赐下亮光，让我们走在真光当中。你我要得着这份晨光的祝福。问君何能尔，心远地自偏。当我们的心在耶稣里，我们就经历到那极大的平安。关键在得着神的话语，每天思想研读神的话，让我们有受教者的耳朵，能够仔细聆听神智慧的指引，让我们每一天成为一个新的版本，每一天被更新，让我们的生命成为祝福。尘世中可以有晨光，就是你我与神同行的每一天，有受教者的舌头传递神的话，能够安慰疲乏的人，让我们在神的话语中找着平安亮光。神主城市人有安宁，我们祷告，谢谢主耶稣，让我们的心在基督里成为受教者，有受教者的耳朵，受教者的舌头，领受真光，带来祝福。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以下我们唱诗歌，轻轻听，上帝正在每个早晨对我们说话，愿这个早晨我们预备我们的心，仔细的聆听神宝贵的话语。在主的面前，我们在喧嚷的城市当中，但是神的光向我们照耀，神的平安为我们预备，神的声音正在我们的耳边轻轻的响起。原来这个早晨，我们把我们一切的担忧挂虑，一切的坏消息交在耶稣的手中，求神用他慈爱的声音取代这世界一切的恐告、控告、谎言、负面威胁的声音，让我们听见主在今天给你我奇妙的安慰。来祷告，请 神给我们受教者的耳朵听得到听得懂被更新，神给我们受教者的舌头能够扶持疲乏的人。在我们身边有什么人是疲乏的人？神如何透过我的舌头带给他祝福呢？求神让我们告别过去的沟通模式，过去的思维，过去旧的，求神给我们新的话语，带来新的平安，新的安慰，让我们的话所到的地方就是天堂，就是恩典。求神的灵恩膏我们。我们身边有很多人是疲乏的，求主使用我们祷告，求神透过我们分享神安慰与鼓励的祷告，请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赞美您。主啊，当我们身边似乎有很多的坏消息，很多让我们担忧害怕的事，但这个早晨神奇妙的声音向我们展开。主啊，当我们有疑惑的时候，你及时的回应解答我们。哦，主啊，当我们承受羞辱的时候，你要荣耀我们。当我们被控告的时候，你称我们为义。当我们在暗当中的时候，主啊，你是我们的真光，愿你的光向我们显现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们成为受教者，能听见你美丽的话语，让我们也成为分享者，能够透过我们的言语带来美好。求主大大赐福恩待，让弟兄姊妹这个早晨得安慰，得鼓励，得着一个新的版本，祝福我们的家人，祝福这个时代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感恩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请坐，神祝福大家。